神的形象，十三章，进路。我是离群受伤的一只鹿，被箭刺透，伤胸起伏，只求在遥远的树荫下，找个安静的葬身之处。在那里，他找到我，他也曾被箭射伤过。他的手、脚和肋旁，印着残酷的痕迹。他柔和地拔出我全身各处的利剑，医好了我，主我仍要勇往直前。路子威廉克帕使命，既是神，要表达自己是神的本性，又要了解和爱自己，还要向自己显示自己，这都不需有受造者存在。没有受造者，神的本性只存在神自身，如物体的本质或溪流的源头，没有行为上的表现。现在神为表达着本性，自己成为有形体的实质，就非有受造者不可了。日耳曼神学秘本。人一生当中到了某个时间，通常是在满周岁时，身体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个婴孩对世界的领悟，原来多半靠触觉，如今一变而为靠视力。触觉在先，它能训练视觉，直到视觉细胞能认清东西的形状、距离和软硬为止。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每个人必经的，除非他是瞎子。瞎眼的人没有这种转变，除非他能恢复视力。在本世纪初，由于白内障手术所行的奇迹，这种事已经经常发生。天生的盲人原本是活在一个触觉的世界中，现在突然能看见了。有些因为长期盲目，中央视力已经萎缩，但周围的视力仍使他们头一次能见到世界。当他们的眼能看见的时候，他们所见到的世界与想象中的往往大不相同。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作家麦若·翁孙登遇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有机会观察一些成年人如何适应感官初次所经历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在牙牙学语时所得到的经验。他那本惊人大作《空间与视力》叙述了66位病人的遭遇。翁孙登的结论是，有关空间、运动和形状等的基本观念是新有视力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比方说，有视力的人早已知道空间与距离的某些假定，一栋看得见的房子必然就在附近，步行可及，反之需要坐火车、乘飞机才能抵达的地方当然很远。但是对盲人而言，远近是靠肌肉之张力来决定的。走一里路才能抵达的大楼很远，因为是靠许多步走出来的。但乘车、坐飞机去的地方则很近，因为很少用到腿的肌肉。这些病人视力一旦恢复，就会对面前眼花缭乱的世界不知所措。以前他们对大小有很强烈的观念，橘子一手可拿一个，面孔可用两手捧住。外科手术后一切都变了。研究员问一个16岁的少女，你妈妈有多大？她伸出两手的食指，指出大约一本书的宽度，因为他母亲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只占住他视野的一小部分。而太阳呢，当然像一毛铜币。太阳比地球大，谁会相信？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这些病人才慢慢地学习到空间、距离和视野的意义。然而对于上下的距离，人久久不能习惯，因为他们对过去手摸不到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大树和高楼都很高，但他们对于高过一丈的东西 也就是他的手杖所碰得到以外的高度就一无所知了。有个病人对楼下街头的种种活动很有兴趣，就从公寓的阳台上走出去摔死了。乘坐天空中的飞机或坐电梯等不必花力气就可以来去的事，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解释的奥秘。盲人是靠肌肉改变来察觉运动，所以不能一下就学会单用眼睛来观察动作。医生在一个8岁孩子面前摇手，问他说，你见到手动吗？孩子双目紧紧注视前方，莫名其妙，他只见到明暗的交织出现，但两眼却不知追随着那动着的手转动。这医生的报告上说，他试着去明白这动字与那姿势之关系，但是办不到，他眼睛并未追随那摆动的手。后来让他摸到那只手，孩子就会高兴地叫起来，手在动。对只靠摸来明白他周围世界的人，连最普通的形状也是他完全无法分辨的。研究员在一位女病人面前排了一排6个不同种类的水果，医生在自己面前也摆一排完全相同的水果。他从自己一排中拿起一个苹果说，把这个拿起来。病人却盯着他面前的一排水果，尽力想用眼睛去区别6个水果的形状，最后犹豫不定地伸出手捡了一个只有苹果1/6大的梅子。医生让他摸摸自己手中的苹果，他立即就拿起苹果来。这个奇异世界中大小不同的尺寸，紊乱的色彩，搞不清的形状，的确是很难叫盲人一下子用视觉接受得了的。一个敏捷机警的20岁病人，通常也要一个月的强化训练，才能用眼来见区别圆的、方的、三角的形状。一个病人误将苹果当钥匙，一片面包当作手。另一位想要讨老师喜欢，决定用颜色作为线索。当他学到火柴盒是黄色的后，不管是苹果、香蕉、书套，凡是黄色的东西，他都叫它火柴盒。假如分辨圆的或方的，还要一错再错的学上好几个礼拜，你就可以想象要分辨人的面孔，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困难了。一位刚恢复视力的先生，如他太太不说话，或他未能摸到他脸上最细微的斑纹，就要花好几个月才能辨别出自己的太太的脸与别人的不同。一个少女与一只小猫连玩了3个星期，每天玩4小时，后来见到园里一只母鸡，立刻高兴地尖叫，我的猫。确实那个东西也是小小的灰灰的，一样会动。她又把书架当作壁炉，称喷泉为树，因为它又大又圆。有些东西在他乍看之下会大吃一惊，地上一件黑大衣，他会当作是一口井，烟囱冒出的烟好像把天裂成两半，白狗身上的黑点看来像是一个个的窟窿。一个正在接受训练的妇人一次大哭起来说，怎么回事呀，我觉得没有从前那样快乐了，我见到的事样样都不对劲，我瞎眼的时候还好过得多。他无法适应这个不能理解的世界，他若不摸不碰就不能分辨刀叉汤匙的不同。后来他很高兴，因为终于又瞎了。几乎所有病人都得经过这种混乱慌张令人泄气的日子，因为要重新学习认识这世界，他们有如被人突然放在另一个星球上，而地球上一切的物理定律在那里都不再适用一样。对于新获得视力的人，最困难的是去了解空间是整体的或二维空间的透视等进一步的观念，直至500年前艺术家才懂得用笔涂阴影之法。 一个女孩在能看见之后，才发现自己过去从未想到她的狗是整个的，有头有耳，有腿相连，就像寓言中说瞎子摸象一样，她从未能同时摸到动物全身，因此无法想象狗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为了解释深度的观念，研究员把病人领到高地上，起先风景对他毫无意义，那一大片绿或一条蓝的并不能告诉这个新得到视力的病人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未摸过那么远的东西，如何能懂得？通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训练这些病人，帮助他们认识图画或相片上的东西，脸的形象在真的血肉之中已难区别，何况是在二维空间有明有暗的一张纸上。当然，这些人中大半最终都能适应这个有光彩、有大小形状的世界，并且会发现不同层次的世界及美景，是他们过去所无法捉摸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过一段颇为忧虑的时期，有的几个月，有的若干年。病人在做危险举动时，例如围着房内杂乱的角落下楼梯，就会不自觉地紧闭起双目来，觉得这个新世界玩弄了他们，与他们预期的完全不一样。或者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们身上其余的各种感官捉弄了他们，没有提供他们一个正确的概念。翁孙登的记录正说明了一个关在象牙盒子里与实际事物分离的头脑，只有靠身体其余部分所提供的不完全的线索来推测实体的真相。当目盲限制了这些线索之完整性时，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我要赶快承认，这个关于知觉的类推也不可推得过远。这个灵体的心，或说身体的头，上帝自己在基督里，他的知觉并非靠身上众肢体得来，他乃是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我脆弱的神经纤维来增加他的智慧，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他限制自己，的确可以把它比作是一颗孤寂的心。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上帝自限其活动，要靠骄横的小小人类做他的出路，同样也是我们不易懂得的。上帝居然也宁愿靠着那条近路，就是他身上的那些肢体，或说是细胞，使世人知道上帝愿与人同在。据我所知，在人体各部门的奇妙之中，再没有比全身1000亿细胞每个都能与脑子互通音讯更令人惊异的事了。有许多细胞，例如用在视觉上的，都直接有神经细胞联系，其他的也都有路径，使之能即刻向大脑报告他们的需要或现况。而在基督的身体内，人人也能与元首基督自己联系。我看再没有比这更奇妙的事了。令我稀奇的是，他真听我们的进言，考虑我们的要求。这些消息真的能影响到他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方向。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16。通过我们这些做他手足耳目及痛感细胞的人，上帝就与这世界及其中的人不断保持接触。我们所传递给他的信息，在他采取行动时，也都被他一一考虑到了。我们也可算是为了上帝的好处而造的。圣经以各式各样显著的话表达一个庄严的真理，就是上帝喜悦他的教会。我们是特别珍贵的馨香之气，他所悦纳的礼物。新约中有30多次说到我们是他的身体，乃是与他密切相连。我们受到什么，他也同样受到。听来似乎惊人，但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愿意我们与他相交。他期望他的身体与他有交通，他真是这条近路。他创造了我们，为的是可以领受到我们的爱。我们是否错过了宇宙中曾发生的这个大改变呢？ 古时的宗教相信，天上诸神的行为对地下都有影响，众神在天上奔腾，就带来云雨、雷电、地震。正如顽童在公路桥上向下面的汽车投石子，众神投在地上的就是审判和天变地异。但基督把古埃及神话的说法颠倒了过来，把上面如何下面也如何改为下面如何上面也如何。人类的行为例如祷告就会影响天庭，一个罪人悔改，全天上都为之欢喜。当然，祷告是中央大道，按帕斯卡尔的说法，是我们参与庄严的因果律的一个方法。祷告本身就可以是全世间的职分。千百年来，许多住在修道院里的神秘学家们就在担任这个工作。作家们常常无可避免地一再提到，圣经用最重的话提醒我们，上帝是听祷告的。说来难信，上帝似乎切盼与他自己身体上的各个不同的肢体有接触，缺少了这种接触，或是人少了信心，就会使这个属灵的身体受到限制，正如缺了视觉，整个肉身会受到限制一样。我们现在能够与上帝有这种亲密开放的通道，是基督替我们做成的。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细胞，进入自己的创造里。在世期间，他常常需要避开人群，去单独与上帝交通，神跟神谈话，这正是三位一体的奥秘。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立下榜样，要我们知道与圣父有持续不断的交通是多么的重要。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道成肉身时，把上帝与人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用三个阶段来描写。在旧约中，人是通过祭司接近上帝，然后基督亲自降临世上，最后产生了关系亲密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总结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5-16。这卷书后来又暗示了一些很深奥的真理，是我们完全无法了解的。希伯来书5:8说，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此话听来实在令人感到困惑，上帝既是全知而完美的，为何还要从受苦中学习？然而道成肉身的确是一种学习，一种被限制在物质里面的体验。耶稣曾感到婚宴中的欢乐，丧葬中的愁苦，好朋友的相爱之情，被身边人出卖，最后还有遭鞭打与被吐唾沫的刺痛。上帝今日在物质世界活动的延伸，主要是靠他身体的各肢体来进行。而最重要的是，因为耶稣曾道成肉身，在这地上活过，也曾自己祷告过，所以上帝更肯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有了一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的大祭司，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接近他吧。基督的身体显然比人的肉身要好，因为在任何时间，身上末端所发出最微弱的信息，也都完全能被头收听到。这位元首不需人唤醒或开导，也不缺乏任何智慧和能力，以致限制了上帝在地上的作为。他唯一的限制，就是在于细胞不肯与元首联系的关系上。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学习将生命中的每一情感、行动、经历报告给上帝听。大卫是个有许多缺点的人，他是谋杀犯，也是犯奸淫罪的人，但是他仍然蒙上帝悦纳，居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读了大卫的诗篇，我才懂得他为何配得这个称呼。他的诗里有愤怒和绝望，但是也有欢乐和赞美，有无助和忧伤，但也有力量与信心，有痛苦和仇恨，但也有谦让和爱心。矛盾的情感喧闹着彼此相冲突， 他的情绪起伏如海上狂风暴雨的巨浪。大卫从不向上帝隐瞒自己，无论好坏一点也不隐藏。我猜上帝就是爱他这一点。名叫大卫的那个细胞对上帝是很认真的，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他都将自己生命中的情况告诉上帝，他期待上帝的答复，有时甚至硬要上帝给他一个答复。许多诗篇都表明了这种性质，只要看诗篇第21-26这六篇，就可以见到人情感上全部的反应。进路和出路都是健康身体所不可或缺的，如这灵体的某一部分不与脑通信，则整个基督身体都会受到损害。假如一个预言细胞不肯辨明真假，也不警告其余肢体，我们就有可能全都被绊倒，又好像翁孙登所述的瞎子一样，可能毫不警觉，毫无知识地度过一生。一个闭口沉默的调解细胞就等于不存在。而当这个灵体的某部分失去了对手或脚疼痛的知觉时，这一部分身体就会逐渐退化。各个感官细胞、终末细胞以及其他重要器官的细胞不断利用进路把资料数据报告给头脑，报出自己当时的情形以及对外界的感受。同样，脑细胞则协调出一连串的训令，从出路送出去。要走路需要来回循环供应，肌肉和关节细胞要报告情况、位置、压力，同样也收到应如何适当行动的指示。每项动作都需要上下通信来平衡。如进路是正确而完全的，则各细胞对出路送来的消息都肯服从响应，一个身体才能发挥其功能。有一件事情帮助我了解人体的头以及属灵身体之元首的主要功用，这是一位盲人的故事，我姑且称这位病人为约瑟吧。约瑟是从波多黎各到卡维尔来求医的，麻风病已带给他极大的伤害，他的触觉已经很不灵光，如把眼睛蒙上，甚至有人进来与他握手，他都不会知道触觉细胞、痛觉细胞都已不灵了，以致他的手脚和脸上都是疮疤，默默表示出那是他的身体由于没有痛觉而无心乱碰的结果。手掌长手指的地方现在仅剩几个肉桩子，由于他两眼的痛觉细胞不再警告他什么时候应该眨眼，因此眼睛就逐渐干了，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及青光眼，他成了瞎子。我太太玛格丽特是个眼外科医师，她告诉约瑟，外科手术可能可以解决白内障的问题，恢复一点视力，但需等眼球虹膜消肿后才能开刀。真是太不幸，他与外界最后一点联系不久也断了，因为医生在极力阻止抗环氨性麻风的扩散，所以试用了一种新药，而他对那药起了一种稀有的过敏反应，以致失去了听觉。于是45岁的约瑟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看不见也听不到，不像海伦凯勒，约瑟连手语也不能用，因为他没有触觉。当麻风进攻到他鼻黏膜时，他甚至连嗅觉也没有了，所有从世界来的入口都堵死了，只剩下味觉。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观察约瑟的反应，看他的心如何接受这个事实。他对着有花草、人物、山水的世界，一切有意义的接触全都失去了。约瑟的身体正悲惨地反映出他内心的情形，他的四肢像躯干收缩，开始像个胎儿般的蜷在床上， 他醒来时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已不能分辨昼夜，几乎讲话也不知是否有人听到，是否有人回答。他有时会讲话，但因为听不见音量的大小，只有大吼大叫的方法发泄他单独静闭的心中不可言喻之孤寂感。在这样的世界中，思想会打圈子，会钻牛角尖，引起恐惧与怀疑。所谓疯人，是否就是失掉了对真实世界知觉的人呢？约瑟的身体在床上越蜷越紧，他准备死时的姿势与出生的姿势完全一样。医院的人只要走过他房间，总会在门口站一下，摇摇头，再向前走去。我们能做什么呢？玛格丽特经常去探望约瑟，看着一个健康的人就这样自己毁灭下去，他实在受不了。他一定要设法为他动特别的手术，多少恢复一点他的视力。他不耐烦地等待他眼睛肿消下去，好定个日子开刀。为了遵照政府的规章，玛格丽特还面临另一个难题，他必须得到同意书才可以动手术。但谁替约瑟签字呢？没有人能穿破他与世界的隔阂，征求他的同意为他开刀。后来院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波多黎各找到他的一个姐姐。那边警察局的人去看他，带去外科的同意书。他姐姐不识字，只能在纸上画个叉子，总算可以定日期开刀了。其实大家也只敢抱一点点希望而已。自然约瑟丝毫不懂为什么会被搬上担架推到手术室去。整个手术过程中，他只是静静地躺着。经过两小时的手术，缠好绷带，他就被送回病房等候。一星期之后，绷带取了下来，那光景是玛格丽特永难忘怀的。约瑟也许感觉到自己被搬动过，也或许以为有人在帮他什么忙，但他绝未料到实际所发生的事。现在他又有一只眼居然能看见了，他逐渐看清四周围的医务人员几个月未笑过的脸。这时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了起来，他与外界的接触又恢复了。在长期隔离中，约瑟的脑子无恙地漂浮在脑壳中，有完整的记忆情感足能指导他的身体，但是因为近路堵死了，脑子就失去他一切的功用。但我想到上帝忍受做我们这群人类所组成身体之头颅之躯，我就联想到约瑟身上最庄严伟大的器官居然被弃置，孤立无援，只因没有送消息的感官和听命令的细胞来合作之故。上帝自选了这么一个位置，他不是不管我们合不合作，或是违反我们的意思去做成他的事，他乃是要通过我们行出他的旨意来。这是何等的降卑啊！但这也是一种凯旋，当通讯恢复时就有了凯旋，当约瑟的感觉通道再度建立起来时，原被孤立无用的一切又能对外界表现他自己了。约瑟让我们懂得，他要我们把他的轮椅日夜放在门口，他安静地坐在上面，每隔几秒钟就看看麻风病房走廊两头，只要见到有人走过来，他脸上就不禁又展开笑容来。今天约瑟与外世界有了接触，他坚持每礼拜天要到我们的小教堂来，虽然他根本听不见什么，他的手指刚刚勉强可以握住轮椅的电开关，他的视野有限，一直在走廊上来回时会撞到东西，可是他仍然要来，而且是风雨无阻。参加主日崇拜的人都学会了跟他打招呼，要蹲下去，面孔紧凑到他面前在招手。约瑟这时总是绽开笑容，有时还高声大笑，虽然视力不佳，听觉全无，但他仍能感受到教会的亲切之情，他已很满足了。约瑟的心不再孤单， 而是与他身上其余细胞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他那有能力的脑子对外界的我们有了个出口，他能表达封在里面的那个形象了。